下一回你逛动物园，请记得到各种猿类的笼子前走走。请想象那些猿身上的毛都脱落了，再想象它们附近另有一个笼子，其中关了几个人。他们很不幸，赤身裸体，也说不出话来，可是外表倒没什么大碍。现在请猜猜看，那些猿在遗传上与人究竟有多大的差别？猿与人的基因组中有多少基因是共有的呢？占基因组的百分之几？10%？50%？还是99%？然后再问自己，为什么那些猿被关在笼子里让人参观？为什么还有些猿被用来做医学实验，可是对人就不允许这样做？假定学术界有一天发现黑猩猩的基因组中有 99.9% 的基因与人类的完全相同，那微小的 0.1% 的基因决定了人类与黑猩猩之间的重大差异，你还会同意把黑猩猩关在笼子里供人参观，或者拉去做医学实验吗？再想想我们那些心智失常的不幸同胞，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很低，甚至无法照顾自己，无法与人沟通和发展社会关系，对疼痛的感知能力也比不上猿。可是我们无法拉他们去做医学实验，而猿就可以被拉去做医学实验，其中的逻辑是什么？也许你会回答，猿是动物，而人是人，这有什么好讨论的？这是一条伦理准则，只有人类适用，不可引申到动物身上，不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，不管它与我们在遗传上有多相似，不管它发展社会关系的能力多强，不管它会不会感知痛苦。这个答案当然是武断的，可是至少它内部有一贯的逻辑，因此不可随便否定。不过这么一来，追溯我们的自然根源便没有什么伦理意义。可是这样的探讨仍能满足我们的求知欲，毕竟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是这么产生的。每个人类社群都对自己的起源有深切的好奇心，每个人类社群都有自己的创世故事，而三种黑猩猩的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世故事。